上面又怎么根据他的行为呢？要真实的文化，使你用厚恩待你所提出的问题，我的追责宝贝，我的敬畏几乎归于尘土，求你让你话将我治理，但是真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上主赐的遗嘱。耶和华，愿你照你的话，使你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然后第十三节，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第八十三节，我好像烟熏的时代，却不忘记你的命。八十九节，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一百零五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然后我们看第一百三十节，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与人通达。第一百四十节，你的话激起心念，所以你的仆人爱。然后我们看第一百六十四节，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千七次赞美。然后我们看第一百七次，耶和华，我羡慕你的救恩，你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愿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赞美，愿你的典章帮助我们。等等，我们的证明就暂时到这里。我们知道我们最近一直在读诗篇，那么最近呢，我们特别读诗篇第十卷。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从生命记来看诗篇第十卷，从诗篇第十卷来看生命记。那生命记我们知道它的特点就是神说话了，不过呢是古老的话对年轻的一代来说，因为我们说过以色列人当他在经过旷野的时候，他在旷野的地方也说过话。那现在呢，到了第二代，老的一代都草苍荡苍，都倒闭在旷野。那么特别是在迦南的门口，那么摩西呢，就对以色列又说了，那神又借着摩西对他又说了一番话。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生命。所以生命记呢，就是告诉我们，生命记是给我们看见神已能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新一代的人在说，那这是生命记的特点。那么到了诗篇第五卷呢，你发现它的特点是什么？也是一样。所以现在你读到一百十九篇，你看这一篇诗篇呢，就给我们看见神的话的每一方面。如果你要明白神的话，它最清楚的一张圣经就是一百十九篇。因为一百十九篇不只给我们看见神第一次对我们说话，也告诉我们他怎样就是圣灵第二次对我们说话，他怎样对新人说话。我们知道老一代都没听不进去，已经老一代旷野，所以生命就是告诉我们说，只有新人能够听见什么，只有新人能听见什么。我们旧人与基督一同埋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就是新人在我里面活。所以我们这些人如果站在新人的地位，我们就能听见这些话。神第一次说的话是罗格，第二次说的话是人嘛。第一次的话真理的话在圣经里面，第二次的话是心理的话，生命的话是借着圣灵来给我们说。所以我想很清楚，这是整本的生命记。那么现在呢，你从生命记的光里来看这个诗篇最后一卷，也就是第五卷呢，那么你就明白了，这诗篇第五卷所讲的就是生命记里面所讲。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一百十九篇。那么这篇经文就知道是全本圣经里面最长最长的一段。那么不要忘记，一百十七篇是最短的，这两个经是邻居，当中呢割了一百十八篇。那么今天我们所讲的呢是一百十九篇。那一百十九篇呢，可以说是全本圣经最长最长的诗篇。一共多少节呢？一共是一百七十六节。从前我想我说过有这么个真的故事，有个老牧师啊，他记性不太好。那么有一次呢，他要站讲台，还要为你说话，到了讲台上面，他忽然忘记带讲台， 所以他需要一点时间呢，叫他能够能想起开始。所以他就说，弟兄们，我们好不好读诗篇一百七十篇，那么大概就从第一节一直读到一百七十六节，那么花很长的时间了。那到了一百七十六节，他还是听不出来到底他要讲些什么。他说好不好啊？他这首诗太好了，我们好不好再读一次？结果呢，把他再读一次，读完了以后啊，他还是记不住。结果呢，时间差不多，他宣布散会。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你就知道一诗篇一百七十篇是很长。那为什么他是这样？因为神有话语，论到神的话，神有许多话语，他的话说不完。所以在圣经里面，许多章的圣经里面，这一章的最长。一讲到神的话，神的话，话匣子一打开，他听不懂。你知道吧？有的时候我们话一话匣子打开，话匣子打开，我们听不懂。我们的神是非常约束他的，我们的神说到一个地方就不说了。你记得吗？主耶稣那次第一次带到会堂里面，他引什么？他引这个以赛亚六十一章的话，那里讲到这个弥赛亚将来来的情形。你知道，当他引的时候，他到一个地方，他马上发现这个情形，他没有再读下去，因为你再读下去的话，那你讲到弥赛亚第二次来的情形。那么主耶稣那时候他刚第一次来，所以当然你不能再读到关于他第二次来的情形。所以你看我们主他当他讲，当他在那里是读引神的话说话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时候他就听说。所以没有一个人像我们神那样能约束自己，但是呢，论到神的话还有许多话要说。论到神的话，他现在要把他自己的经历提升给他。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来到了圣经最长最长的一篇诗篇，那借着这一篇诗篇，神让我们明白什么叫神，到底神的话的定义是什么？你怎么样能够读主的话，你才会有丰收？你怎样读主的话才能读得明白？那么读明白神话的定律是什么？通通在这个圣经，这张圣经。很可惜的是，今天我们读圣经呢，我们要明白怎样读圣经，我们要明白怎样遇到神话语的工作，我们都记住数据，我们去看别人怎么做，别人怎么帮助我们读，这是很好的，不错。但是呢，我相信没有一章的圣经，没有一个地方的圣经像诗篇一百十九篇能把神的话讲得那么清楚。神几乎没有漏的，我如果把这一章圣经不知道读了多少遍，那就我可以告诉这个圣经，神你们关于只要关于神的话的，他在这里根本都没有用。你会发现许多的秘诀，如果你要抓住这里的秘诀，我相信你就能够得到许许多多的帮助。不过很可惜呢，我们常常读了半天，一百七十九篇的话读了好几遍，可能读来读去都差不多，每一段都差不多，而且算来算去只有几个字啊，到这里有很多人就疲倦了，不断的讲什么。但是呢，我们的一百七十九篇呢，这个非常宝贵的。那这个和一百三十一篇呢，可以说是有一点遥遥相对。一百三十一篇呢，也是很短的一篇诗篇。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一百三十一篇呢，你看啊，一百三十一篇，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更大和这么多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转过来的孩子在母亲的怀里。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转过来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明年。那一百三十一篇呢，几乎是最短的，还不是最短的，最短是一百十七篇。但这一篇呢，很短很短。那现在我们问，为什么诗篇一百十九篇最长，一百三十一篇几乎是最短？这个原因在什么？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你如果读一百三十一篇的话，你就知道说，这里说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这里很明显讲谦卑，很清楚讲谦卑。那么就是什么叫谦卑呢？谦卑不是低看自己，谦卑呢是不看自己。所以你看，因为你不看自己，你的话就变得很少。为什么有的人讲话叨叨不绝，一直讲不完呢？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在我们家里面呢，这个阿妈比较多，阿公很早就走，阿妈呢，这个活得比较长一点，祖母活得比较长，这么舒服，好像很早就走了呢。那有人说实话，因为阿妈的话还没讲完，
阿公话讲完了，他先走了。阿妈还在一直在讲。所以就是你看见吗？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一个真正活在自己里面的人，你看好他们话是最多的。我见过，我觉得我见过斯伯克林和他在一起吃过饭。我记得那时在纽约，我们还在一个，我就坐在他旁边。我觉得全世界和斯伯克林吃饭的是最有味道的，可以他一句话也不讲。那一个人如果在饭局里面一句话也不讲，那这个饭吃得很辛苦。尤其主人如果不会讲话，那举个手，你主人会讲话，大家话一多，哎，这个有人味道。所以就是你看见了，一个人呢，如果他是多才多姿，你怎么知道他多才多姿？经常话，脾气上话。所以有的人就拼命讲拼命讲，话停不下来了。但是就是一个真正忘掉自己不看自己的面貌，他没有话，他无善处，你照我很像无善处生，所以呢没有话好讲。所以就是你看见了，这是为什么一百三十七天都是最短。所以你把这两个一比一比，就是我们就有印象，一个是最短的，几乎最短的，一个肯定是最长的。那为什么最长？最短当然了，最短就是说我们论到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是论到神的话，就是你要知道神的话是什么。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有了一百十七天，一百十九天。那一百十九天讲到神的话，那就是那表示你现在在，你表示你在面对一个大题目，因为神的话，神的话就好像神的宇宙一样。我常常觉得很多弟兄姊妹误会神的话，你晓得吗？神有两个宇宙，一个宇宙呢是圣经啊，一个宇宙是他的创造，就是这个物质的宇宙，还有一个宇宙呢就是这个。我这里现在许许多多人呢不认识圣经。有的人呢，甚至有的人呢，你知道吗？有的人，我说我常常劝弟兄姊妹，我说你到书店里去买书啊，特别买解经的书。如果有一个人呢，这个人解经了，他从创世纪一直写到启示录，他一个人写了66本的书写的话，这本书你要买，因为不可能。你想想看，神的话是那么丰富。如果有一个人，他花20年光读一本书，光研究一本书，比方说像大家一样，大家俩 David Barry 那本，他可以是最好最好的一本，因为他就花了10几年才写那本书。那这种时间，那你就知道说神的话是那么丰富，那么这本书靠的就是你可以买。如果有人告诉你这个他也是专好专家，那也是专家，那是不可能。所以就是你看到，因为神的话太丰富。没有一个人能把神的话就放在口袋里面，因为神的话根本就像宇宙一样。所以这个神的话太伟大了呀。那么就是你每次碰到伟大的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比方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像像这个拿着货，你到拿着货，你看拿着货是伟大的。你真正要接着拿着货，你看见了，你要从好几个角度去看。你从美国这边看，你从从这个什么，你从加拿大那边看，还有呢，你穿着雨衣到底坐船到底下去看，然后呢，你到这个到它的瀑布的上游去看，那白天看，你晚上呢用探照灯来看，那这样你才真的把这个瀑布看清楚。所以就是这个伟大的东西，你从这个角度把它看完的。所以我们主就是，所以讲到神的儿子呢，你看就这么清楚。基本是马太、马可、路加，两个从四个不同角度来看，我们的主实在太伟大。那我们的主是道成肉身的，而圣经呢，乃是神写下来的道，所以都是神的话。一个是 incarnate word， 一个是 written word， 一个是道成肉身的道，一个是写下来的道，两个都是伟大的道。所以就是你明白了，就是这个缘故，你现在就能明白说，神话语的性质和基督的性质是相似的。比方说，这道成肉身的道，它一定是神，一定是人。他在船头上，船尾睡觉，他是人；他指着风和海，他明明是神，这很清楚，很清楚。那么现在呢，我们读的圣经也是，我们读的圣经呢，就像什么，就像这个但以理啊，就像但以理书里面，你看见不是有一次在墙壁上，有一个人的指头在那个写字，那明明是人的指头，但是那个字呢是神的话，这就是圣经的圣经的原则。这指头呢是借着马太的指头，借着大卫的指头写的诗篇，但是就是那个话谁的话，话神的话。所以你看，这是两面的经，它一面是神的经，一面是属神的，一面是属人的。那么属人的部分，你要懂得希伯来文，懂得希腊文，要懂得文法，你要把上下文读了。去读圣经这是秘诀，你不能够基督圣经，有的人太属灵了，他根本不用经知识，不可能先考到你。 因为这个话里面有一部分是什么部分？那一部分就是人的部分，那一部分是借助人的语言叫你我能够明白。所以就是呢，你要把神的话听清楚，放下我听清楚，你就能够明白圣经。所以明白圣经，你要知道神话里的意思。但是不这样不行，如果这样的话，那是圣经跟化学书一样，跟物理书一样不是？你化学物理完全是人的，但这个呢，神的话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又是灵是灵，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灵是灵是生命，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主的话呢原来是生命。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读圣经不能光用头脑来，你光头脑读它，你最多是接触到这个表面里，你没办法读到神话有精神，神话有精神，因为神的话是灵嘛。所以这个话是灵，你需要用灵来接触它才可以。所以难道为什么有很多人他读了很多的圣经，他几乎圣经学者，他几乎圣经学教授，那么就是为什么不明白圣经？有的圣经是精神学派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圣经不是光用头脑，你头脑最多只明白，就好像说那个时候你最多从表面看主耶稣在床尾睡觉，你说他是人，但是很稀奇，他一起来吃着综合塔，你知道他是。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 incarnate word， 就是说道谁都很道和 richard word 一个性质。你要明白，你要认识神的话，不要忘记，不能走极端的。借要用你的头脑，要用你的心思，不过是更新的心思。那么另一面不要忘记，你真正要读明白主的话，你不能光用头脑明白，你需要用灵去接触。因为神的话是什么？就是主对我们说话就是灵，就是神。字句是上主人，所以就是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字句上主人不表示你就不在自己，不要自己，因为圣经里有的是字句，根本这些都是字句。虽然字句上主人，但是主能够叫我们从字里出，所以就是人说复活，这个是从字里复活，所以看见这是字里就是。那么非常清楚，这个复活的根基是。所以就是你不能走极端到一个地步，说好了，我们就是属灵的，我们就是读圣经，这个头脑不需要，根本叫你们不要头脑，你们不要，千万不要头脑，那你用头脑干什么？所以就让我们记得，一定要取得平衡，你需要用头脑，需要用根据的心思来读主的话，把主的话读明白，但是这个够不够？这个不够，这个最多是老百姓，圣灵需要把主的话给你再说一遍。那么就是你这个人还是去对待的，你是新人的，老的那一代已经躺在旷野，当然听不懂，他根本就耳朵也听不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听不懂主的话，我们都有耳朵，许多基督徒都有耳朵，根本听不见。那是最老的一代，因为新的一代能听见，而且能够影响，能够享受自己所有的。所以我再说这件事情，读圣经是基于新人的门，不是。所有的都已经是旧人没有办法执行，所以这个就是生命力的定义，也就是时间一般时间。那么听说这个神的儿子那么伟大，需要四本的经书来形容他。那么神的话也是非常的伟大，所以你知道吗？在这本圣经第诗篇119篇里面，它有8个字来形容他。所以你如果把这个8个字弄清楚，那么差不多你就明白119篇，因为如果你把这8个字没有弄清楚的话，你就不会明白哪8个字呢？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好不好？我很快提一下哪8个字，先把这个8个字把它找出来。那么比方说119篇第一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律法第一个字，律法第一个。那第二节，遵守他的法度，法度第二个字。这个法度呢，在希伯来语中也可以翻成见证，我们中文翻成法度，其实原文是见证。所以你看见吗？律法、法度，或者说是这个，或者是这个见证。那第三节，当遵行他的道，这个道不是话，这个道是道路。所以这个当，依原文句，你应当走在他的道路上，走在我们神的道路上。所以这个和话，没有直接的关系，有间接的关系。然后第四节，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训词是另外的，这几个里面，律法、法见证没有，就三个啊。律法没有，道不算，道不律法，
还有
一个戒指，律法戒一个，戒指呢？第三个。
哦，
道路不对，道路不在，道路不在，道路不在。那么这个训词啊，那么这是第三个，那第四个呢，就是第五节，但愿我行事坚定，可以遵守你的律例，第四个，第四节律例，律例第四。那到了第五呢，我看第六节，我看中你的一些命令，命令第五个。第七节，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判语是另外一个。那这个判语呢，在这个一百十九篇里面，有的时候翻译典章，英文是 judgment， 或者有的时候当做 ordinance。那么这个很清楚，就是说你看见吗？很这个很明显的是判语或者是典章。那么第八节呢，就是律例，这个重复的。所以我想，我们现在有了律法、宪政，然后训词、律例、命令、判语或者典章。所以一共六个了，好，还有两个，那两个呢，就是第九节，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要遵行你的话。那这个话呢，不要忘记了，这个话在希伯来原文几个字。那么第十一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是中文这两个话一样的，在希伯来原文是两个字，明白吗？那要遵循你的话，还有呢，我将你的话存在心里啊，这个心里
是另外的话，所以基督徒的话就有这样的法则，
很清楚啊。我再说一遍，律法啊，见证或者法度，然后呢，训词、律例，然后命令、判语或者典章，然后呢，话。两个话，这里用两个话，中文就是两个，所以现在利用中文难在什么呢？中文难在就是你搞分不清，那英文比较简单，英文是 word 的话的话。那第二个，我将你的话存在心里呢，有时候翻成 saying， 就是这样翻，那么就可能你就比较容易分了。但中文搞不清楚，中文两个根本就放在一起的。那么现在大概因为在希腊文里懂这两个字，对不对？一个字呢是 logos， 一个字是 rhema。那么根据这两个字在诗篇一百十九篇的用法，这两个在原文不一样的字，那么就说它在这一章里面所写出来的功用来说呢，就相当于一个相当于 logos， 一个相当于 rhema。 所以现在我提醒你记得了，希伯来原文不是 logos rhema， 因为这个希腊文才叫 logos rhema， 那是英语。但是我说过，这个圣灵怎么用这个字，你要看它怎么用的。那么根据它用的情形呢，你看见诗篇一百十九篇里面这两个话，一个应该是相当于 logos， 一个相当于 rhema。 所以为何弟兄姊妹方便，我们现在呢就把它翻作少年用怎么接近他的行为呢，是要遵循你的 logos。 然后呢下面说，我将你的 rhema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就是你现在明白，藏在我们心里的话是谁吗？那么这个遵循你的话，就是这圣经。少年用什么来决定他的行为呢？就是遵守这本圣经，那就是圣经的话，真理的话是老的。所以这样你看见一共有几个字呢？一共有八个字。这个八个字是圣灵用它来做怎么用的呢？用它来形容神的话，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呢来解释。所以这点我看完弟兄姊妹有个很深很深的印象。那么第二点，这个两个八个字呢，刚好能分成两组，而且呢是一个对一个，一个对一个，所以你可以把它配成四对，配成四对。那我先把谁跟谁配对先说清楚。一个是 logos 配 rhema， 就是两个话，一个是 logos 配 rhema。一个呢是律法配律法配命令，律法配命令。还有呢是训词配律例，还有一个呢是见证配典章啊，见证配典章，或者说见证呢配这个典章就是一些翻译说什么判语。那现象有这个三个法度，所以法度也可以都可以跟弟兄姊妹记得。你只要读到法度，就是指说，就是这个见证说的。好，那么为什么这样翻呢？分得很清楚的。我们知道啊，这为什么这两类的不同在哪里？我们的 logos 和 rhema 的不同在哪里？都是主的话，所以不要把它分开了。根本是一个东西的两面，像一个铜板的两面一样。 不过呢，每次讲到挪的是重在客观的，讲的维玛呢重在主观的。每次讲到挪的重在真理，每次讲到维玛呢重在心理。每次讲到挪的是重在原则，每次讲到维玛呢重在细则。每次讲的挪的就像开一个大的地图一样，像个中像美国大地图一样。但是呢，如果你大地图你就看不到，那你怎么走？所以呢，你看这 Rema 就像什么 ？Rema 就像小地图一样，或者说，今天 Lava 好像一片的森林 ，Rema 呢好像一棵一棵的树，所以我想就很清楚，这是两个大的不同。那么现在不光是 Lava 水，讲到律法的时候也是指做客观的，它跟 Lava 是同一类的性质的，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你每次讲的圣经的律法的时候，那么那个和 logos 是在一面的，它是讲到客观的一面，也讲的真理的一面，也讲的原则性的一面，而且给你的是一个大的一个图画，一个大的一个原则，大的方向，这个 logos。那么细则呢？命令呢？命令，比方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特别我们好不好读一下很快？一些圣经就可以，生命记第八章第一节。我今日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你看见吗？在这里讲的诫命，讲的命令，这个诫命原文就是命令嘛。讲的命令的时候，我今日吩咐的，就是呢，你要知道，律法是从永远到永远。那这个当然不是指说是摩西的律法，我每秒给六十岁看见。
第九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第十七节，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成佛。二十五，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然后三十三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是这么说。首先呢，我想我很快的把上一次我们所提的稍微很快的复习一下，然后我想我们就开始今天这一章，因为诗篇一百十九篇呢是诗篇很重要的一篇，因为它是很长很长的，是全本圣经最长的一章。这里对我们的这一章呢，实在摸着什么心，你现在讲到什么话，我们说什么话，好像都停不住。这一次呢，你看见神说最多。今天早晨呢，我到长岛做一些事，在找个东西，因为我们需要先到银行，然后才到律师楼。那个朋友因为他下午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丧事，所以看我们迟到，就很紧张，很紧张。但是因为他觉得没多少时间，所以按理来讲，每一分钟都很重要。但结果很稀奇。后来呀、啊，不知道这两个例子传起来，忽然传起来，在MIT 的儿子，一谈他说就什么的，一谈就是二十分钟，他现在也不觉得时间不够用，所以就是我们相信说，七天一百十七天实在是摸着神，你这一天的时间呢？是给我们看见神的话语的方面，所以我们如果要对神的话要认识，你实在说不需要到别的地方去，你怎样读圣经，怎样读圣经有效，到底解经的定义的解经的就是解明白圣经的定义是什么，可以说都在这里。所以问题就是我们肯不肯花功夫好好读书。不过我想我们这一次都没有时间好好的来看。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台湾，好像光子一个人就跟我们讲的是，就是写信怎么看的，怎么样能够听到神的话语。所以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大概很简单的把它稍微说一下。那么我们说过这一个诗篇一百十九篇呢，因为就要启示我们的话，神的话，特别是他以下的话。那么许多人呢，忘记了就是神生命中的两个话。一个是道成肉身的话，一个呢就是以下的话，因为 incarnate word 还有 written word 两个都是以下的话。 那么这两个话呢，我们记得都有含义。那么道成肉身的话，那个道呢，它一面是神，它一面是人，这个道成肉身，道的特点。在传回他是人，对的，很舒服。结果他起来斥责风和他，你知道他是。所以道成肉身，你看见一面的的确确他是百分之百的神，另一面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是神人。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道成肉身的道本性。那么整体在话里，就好像我们说过，在旧约，特别是在但以理书，你看见忽然间在墙壁上有人用手指头，人的手指头写字，这个明明是人的手指头在那写字，但是写下来是没有人听得懂的话。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呢，明明是人的手写，明明是这几个人神借着他们写下圣经的，但是呢，这里的话不是人的话。所以就是你看见这个双重的性质，所以如果看见这个，你就大概已经知道应该怎样处理。那因着它有人的起头的那一面，所以呢，你要把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话要把它理解，那个话都是每一个人都是我们能听懂的话。那要紧的是，你要把神的话上面下面前前后后要把它理解。你要把它消化了，你要把它左边，你要把它前后都把它读了。那如果你把它上下文都读了，你就等于把神的话读了。这就是有一句话，凡是话还没有清清楚地回答我，所以我们知道许多时候神还没有说完，我们就下结论。所以难怪你看见我们主是怎么定怎么定义投机。那么头局引圣经的话，但是这个是神的话不错，但是你要把神本的圣经当神的话，把这话说完，然后呢我们就说心上又急。那心上又急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把所有圣经里面神说过的你要把它听完了，然后你才能够。所以从这里你大概你能够知道，我们如果今天要认识主的话，他的性质。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这因着神的话是伟大的，因着神的话是大的，就像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不可能一个角度来看他，所以你看你有四种经历，从四个不同角度来认识他。那么同样的神的话语，我们说过这里用了八个字，这八个字刚好是分作两对，就是两对两对刚好分作四个，也是四个不同的角度。比方说我们说过有一个字就像 logos 一样，那其实不要忘记这个是希伯来文，这个不是希腊文，希腊文有 logos 有 rhema， logos 呢是真理的话，神第一次说的话， rhema 呢是生命的话，是圣灵借着已经说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么你如果读诗篇的话，你看见它刚好用了两个话，这个话呢在原文呢就是一个字，那么就说这个119篇里面圣灵的用法呢，一个就相当于 logos， 另外一个呢就相当于如果对这个继续读的话，那么很清楚。那么一个是主观的，一个是客观的，一个是神的历史上说的，一个神的今天说的，一个真理的话永不改变，一个你很理解的圣经的法律永不改变的话对我们再说。所以今天你看见了这个很清楚，一个是主观的，一个是客观的。那么一个呢是原则的，一个是细则，一个好像树林，另外一个好像每一棵每棵树，对，这个就很清楚，这个就是两面两面。那不止如此，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用另外一个叫律法。那么律法呢，特别在希伯，那么这个不要忘记，这个律法特别要记得，特别我们说过在诗篇里面没有时代色彩，你看在这里根本去读圣经好了，这里根本没有时代色彩在，所以在这里没有讲到圣殿，在这里也没有讲到什么，也没有讲到摩西，讲到大卫，也没有讲到约，也没有讲到这些，你看好了，这个节期根本都没有时代，所以根本诗篇呢讲到神的话没有时代色彩，所以你不能把时代色彩把它放进去。所以因为这里呢，这里律法不是旧约的律法，这里律法就是神的律法， 那么不要忘记了，你记不记得神对以撒说，说是啊、说是啊、说亚伯拉罕遵守我的律法，那么是很早就提，这个提到你，但是你怎么就根本是在不认？所以我想不要忘记，这里的律法呢，乃是给我们看，乃是话是把方转，因为这个在希伯来有一个大方转。那么整个命令呢，所以今日我对你的诫命，还有生命主义的一生，我对你的坚持的命令，这可是命令的一些，是神把他已经的这个律法大的方向现在对我们再说一遍，你看这些命令。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了 Lot 的位置，这个相当于 Lot 那个希伯来字跟律法是在身边的，那么然后呢，雷马，当然雷马的那个是希伯来文，那么和什么呢？和命令。那么我们也说过这个训词呢，这里面所讲的训词呢，我们说过在原文呢是神给我们的托付，给我们的托付。所以每次你读神的话，不要忘记。为什么有的人他有光，有的人没有光？因为有的人神可以把话说出来，有的人神不能把话说出来。一把话一说给他就变了样子。因为他奉献不彻底的缘故，所以他就把神的话改了。所以难怪有的人他最多有一点点光，神不能再给他，因为没有多久，你一上去交给他就把它改了。所以我们知道训词呢，乃是神托给一个托。所以每次读圣经都不要忘记，今天如果你明白了一段的话，如果你明白了神的旨意，那是神给你的托付。那这个你要重视。那么这个是只做主观客观这件事。那主观的呢，那就是律例呢，我们知道啊、对律例我们晓得在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有那个分离，就是变成你的分，变成你的权。而且这个字没有教科文，所以圣灵呢就根据这个训词呢在我们里面去教科文，结果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说的。所以就是问题在这里，为什么有的人话丰富，有的人话不丰富呢？原因就是说，有的话好像是还是圣经里，有的话好像是客观的，但有的话呢，我们的已经长到我们肉里面，已经变成我们的，变好像这就是你已经刻在里面，变成你的份，变成你的体验。那这个就是完全根据我们是不是向着主的话走。比方说，有一天你看见主的话说：“我要活成神儿子的形象。”好了，这句话是主给你的。那么，然后现在圣灵呢，就根据这句话来教课。一直等到这句话真的长在我们的肉里，变成了我们一部分，变成我们的血，变成我们一部分。那么继续，这个就是律例。那么还有呢，神的话也是见证。我们看见证就给我们看见神的要求，圣灵见证就给我们看见生命的要求。生命是有要求，属灵的生命有要求。那么这个要求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神属的荣耀的，怎样圣洁，怎样可爱的，这些都是。那么中文的翻译方式，见证和法律在什么？那么再下去呢？那么你说再读下去的话，那么相对的那个字是怎么？大家还记得吗？还是那个？汉语也翻作简单，我们叫汉语也翻作。所以现在大家明白这个汉语和典章呢，也就是说现在呢，我举个例子吧，你明明知道说今天我们用这神的性情活着，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穿衣服呢？现在我们在一个汉语，对有的人一点都不短，对你短，原因在哪里？主在你的里面给你的要求，如果主给你多，他要求，那这个事这个东西在我们这儿就变成典章了，一个人一个人看，我想这个是非常，所以你看神的法是非常非常丰富，从八个不同的角度让我们来认识。那不止如此，但是我们也很快的看了一下，就是说这个119篇呢，一共是分作22段， 这为什么分成二十二段呢？就是说啊，就是二十二段，二十二个八节，因为每一段都是八节。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文有二十二个字，那么第一段就是有八节，每一节的第一个字母呢，通通是用希伯来第一个字母开头的，所以这太清楚了。一到了第二段呢，第九节到第十六节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圣灵呢就用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就开始了每一节，每一节，比方说第九节是用希伯来第二个字母 G 开始的，那么十节也是希伯来的字母的 G 开始，好像我们英文 G 一样啊，那么这样一共啊，那么然后呢，第三段呢也是用希伯来的第三个字母，好像我们英文的第三个 C 开始。那么这样呢，就用满了八节。这一共多少节呢？很清楚，是二十二个八节，二十二个八节。那么这个呢，一百十九节，二十二个八节是多少呢？那么二十二乘以八呢，正好是16节。那么现在我们发现这一种结构啊，在圣经里面还有。不过呢，那个结构很有意思。那么我们说过了，你如果读约利米哀歌的话，你会发现呢。这个第一章是多少节呢？第一章有二十二节。那为什么二十二节？因为第一节是用希伯来文第一个字母开始，第二节用希伯来文第二个字母开始，所以呢，你看有一个二十二节。然后你仔细去看这些，这个耶利米哀歌呢，一共有七个二十二节，七个二十二节。然后最后我们暂时看过，在哪里呢？在箴言第三十一章。最后的二十二，最后的二十二节，啊，那就是台德的妇人，算真性真珍珠。那么现在去讲到台德的妇人的时候，你看也是，你第十节是用希伯来第一个字母开始，十一节第二个字母开始，一直用到了二十二。所以就是你看见了，这个不可能是偶然的，因为讲到神的话，你一定要讲到。字母一定要讲到希伯来文这些字母，为什么？因为神的话本来是用字母把它听起来以后你才能够明白。那么我们的主说我是阿尔法，我也是阿尔法，是希腊文的七个字母，欧米伽是希腊文最后一个。所以今天我们听神的话听不清楚，神就什么字我们听出来，让我们能明白有基督在我们。虽然这是基督，那么现在我们暂停很快的说过，为什么这里是二十二个八节？但是呢，耶利米哀歌再加上箴言的最后二十二节，有八个二十二节，明白吗？这里是二十二个八节，那里是八个二十二节。所以这个无形中就证明说，这两部分的圣经应该是相辅相成的，这两部分的圣经应该是彼此照亮的。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暂时得了一个结论，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明白神的话？是不是现在我们希望能训练一些人，让他们对圣经很明白，让他们都个个都成为圣经教授，成为圣经学者呢？不错，如果主愿意这样做，感谢。但是读主话的基本的动机，基本的动机就应该是耶利米哀歌，还有那个最后的那箴言的最后二十二节，那证明什么？那这个，那耶利米哀歌就是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耶利米哭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圣经里面代表神的，我们的主是神。当我们的主看见。他的见证荒凉，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那么如果我们的心细腻，我们能够从耶利米哀歌能听见真言，就是我们的他的老师，就是今天他哭，今天教会荒凉。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神把以斯拉带回来，以斯拉最大的贡献就是然后呢，就是美化圣殿，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要教会能够成熟，也就是做荣耀的教会。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今天我们读主的话有一个目的，就成为神的见证人，放在不是为着我们自己能够得多少的好处，或者叫我们更明白神的福音。因为今天如果你要做恢复教会见证这件事的话， 你看见这个不是你的工作，也不是我的工作，这个乃是神话。所以只有主的话能够把我们再带回到当中，主的话能够把我们再能够再能够叫神的见证能够重新的能够振奋，能够重新的现象。那么这个很明显是约珥台德给我们看的。那么到底这个台德的妇女远胜征服是谁能够得着呢？我们上次说过，我们今天六十年再去不去，那个很明显给我们看，那就是旧约圣经里面说荣耀的教会。所以现在我们在荣耀的教会是怎么得着的呢？荣耀的教会就是很清楚，我们上次已经看见过，就是要用主的话，主的水借的手，还有用主的话。而那个话在希腊原文里面是 rhema， 就是生命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读诗篇一百篇，要读主的话，明白主的话，那有一个动机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巴不得就早日能够得着荣耀。那么他怎么洗去我们脸上的皱纹？怎么去洗去我们的玷污？玷污就表示污秽，皱纹就表示老化。那教会今天有两个大的难处，一个就是受污染，也许罪，也许肉体这些污染；还有一个教会开始老化。那么你怎么能够叫这个老化的光景皱纹能够出去？今天很多姊妹们要用牛奶洗，洗也洗不掉。那么今天呢，我们看见说这个教会的皱纹也不是用人的办法来可以去的，但是主的话可以去。所以现在你就能明白，是在这样两种情境之下你才把话说。所以今天你要读主的话，不是你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不是你要成为第二个盖恩斯。今天你明白主的话，也不是为了你能去教训人，为了主明白主的话，是基本的动机，就是叫我们能听见我们的真约里他的话。因着我们听见他的哀歌，那么就是我们就有起来爱你我们的主。许多次我们是为着我们自己，为着我们自己能更有功用，我们读你的话。今天有一个动机是你给我，为着你自己变成的主啊，给我这个信心，让我更多更多明白什么。那不是今天当主要回来以前，他一定要得着这荣耀。教会怎么可能荣耀？那是当教会被神生命的话充满时，现在能够彼此相爱，现在能够回到神当初原来的旨意，那么就是我相信这是为什么神马上来实现。好了，那么现在呢，我想我要请的三个方向嘛，就是上一次我们给大家一份的讲义，那么我请大家举个手，凡是上一次没有拿到请你举个手好不好？所以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拿到讲义，那么我们能够稍微交通一下。这个一共是这里面这个讲义啊，这个主题是神的话语面面观，原因就是因为你看见神给我们八个不同的字，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神的话。那么这个你看最左边是22，表示一共有22段。那么现在呢，我一个帮助性使命，我想呢，我们替大家稍微把啊读过了以后，那么你如果照着这个分段再去读呢，可能有帮助。那如果你不赞成这个分段，不要读。那么这个是为了帮助弟兄姊妹，那么我们读主话的时候，我们试着从这个里面找出啊一些找我们能够找出这个次序来，那么这样呢，我们把我们能够理解的帮助。所以这个很明显，你看这22是等于什么呢？是等于5+17啊，5+17。那也就是说前面的第一大段。就是第一段到，就是如果我们8节段是一个小段的话，那么第一个小段到第五个小段，就是第一节到第40节呢，这就构成了第一个大段。那么这个大段主要讲什么呢？讲神的话语与听话的人，或者说讲神的话和读话的人。今天神话在那里讲，我们呢在那里读，或者我们在那里听。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明白主话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他应该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条件。那等一等我们会证明给大家看。 好像是读圣经的路关于人这一部分很明显是在这五段里面，五小段里面是第一节到第四节，然后呢从第六节第六小段一直到二十二小段是第四十一节一直到一百七十六节，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话与救恩啊，这个非常有意思。神救我们的不光是把我们救我们到天堂，不光救我们不要下地狱，神救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叫我们能明白神话。所以这个明白神话的秘诀也是根据神在我们身上所做过的救恩的功，这点非常重要。许多人觉得我会读化学，我读物理，我就可以读圣经，好像把神学当作化学跟物理学一样，当作学问来研究，就是从自然研究的结果，就产生了许多自由派的神学家，许多新派的神学。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今天呢，我们永远要记得，救恩不只是把这个生命给我们，不只把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要更重要一点，就是救恩能叫我能够把能够。这个能和我们读主的话发生非常大的关系，我们如果能够接受主的工作越深，我们这个人就越明白。所以不是你花多少功夫，是我们主在十字架上花了多少功夫。许多人今天说我要读圣经，不错，你在基督的学校里面你当然要好好的学，但是你要问是谁教的圣经，不是你教的圣经。如果今天我们能明白主的话，这个学费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就已经给我了。所以这一点非常的就是说你再读下去，你看后大半段就是给我们看救恩和神的话发生什么关系，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要。我特别觉得这个很有很重很重的感觉，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吗？你知道今天许多自由派的神学家或者说新派神学家，最早最早都是所谓基督教，他否则何必去读圣经，他何必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他去读圣经。所以我常常觉得这个自由派的神学花了那么多功夫写了那么厚的著作，结果你读了以后就是把人送到地狱，那何苦，你为什么花那么多功夫做这样的一件事。所以就是你看见吗，这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误会，我们以为说只要头脑好就可以，我们以为说我只要能够读化学读物理读哲学，我会读这些，我就会读圣经。因此你看见没有什么，如果你用读化学的精神读物理精神来读圣经的话，你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如果你完全用神对理性的角度来读圣经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含了许多的真理，但是我们都不懂圣经是没有真理，圣经只和这个圣经和自己没有冲突，但是圣经和我们这个老旧人有冲突。所以不要忘记，我们这个堕落人想读圣经，圣经要反对，神的话要反对。所以就是呢，现在你明白的，神的话是和我们这个旧人作对。那么问题在这里，如果你的这个旧人不肯让主十字架在这上工作的话，你把你自己堕落的头脑用在神话语上，那是你迟早一定要实现。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不肯接受雅各的六十六卷里的一卷？那个就是他用一些最污秽的头脑，用一个世界上最卑下的头脑来读雅各，那他可以读许许多多东西出来。难怪有些人认为这个圣经不可能。我可以指给弟兄姊妹看，许许多多所谓基要派的一些弟兄姊妹，甚至很有名的这个是传道人，他根本不相信。不相信各种诗歌，不圣经一切，但是让我们记住，雅各的确是真的是。这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我们这个头脑根本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工作，许多东西误会，因为我们这个人是误会；许多东西误会，因为它经过了我们这些误会的。所以就是你看见了，如果十字架不做接近的工作，如果十字架不更新我们的心思的话，你敢用你旧的头脑，你敢用你的逻辑，你能够来读主的话，这不可能。所以就是我们需要救恩，这个救恩你不只是指的主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也是指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要做那个十字架的工作，这个非常非常。所以我再说一次，
我可以，我们看见说，今天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不是头脑不聪明，他非常的聪明，他用这个已经堕落过的头脑要来读书的话，他读不了，当然读不了。今天也有人先生，他说他有读圣经，他也有人先生知道他这个意思，他这个毕业事业写上，他每次读到这个，每次啊，他这个读到罗马书就读不懂，他当然读不懂，怎么会读得懂？所以如果我们要用这个以这个天然的头脑，这个已经堕落过的头脑要来读书的话，不可能。所以我们这个头脑，我们这个心是必须更新才可以，更新是需要借着我们的奉献，然后十字架在我们当中做了，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我常常用一个比喻，就是有的人他这个吃牛肉吃了半天，觉得牛肉太老了，但他一直站在站那就牛肉太老，他从来没有想过有没有可能我这把刀剪。对，等到你真的看一看，你原来发现根本不是这个牛肉太老，牛肉嫩得很，但是你这把刀太钝了。所以就是这把刀你要磨磨才行，需要工作才行。所以呢，不要忘记神的话和救恩很一般。所以你去读下去，从41节一直读到176节，那就是你读这个下面的17段的时候，你很明显的你就看见神的话在这种反应，你看圣灵做了什么工作，那叫我们呢，能叫我们呢能够得着，就叫我们呢能够得着救恩。这个神的话的救恩的这个救恩呢，那么简单的来说，那么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复活的原则，那么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话说死而复活的原则，那么这个是一直从 FT， 那你看这个第一小段第一大段哈，为什么是 ABCDE 呢？因为第一小段用 A 开始，第二小段用 B 开始，所以用了5个字母，就把它我们把它写在这儿。那么从第二大段呢，从 FTHIJK 一直到 TUV， 那么这个很明显是指说死而复活。那么这一段呢，这个通通讲到救恩和神的话发生什么关系。那么然后呢，这里很重要的原则，你就仔细去读的话，那这个你就要很细细去读，你就会读一读这里面给我们很救恩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死而复活的原则和它的历史。那么然后呢，你就会看这个17段里面呢，又分作中段、17段。这个第二大段里面呢，你看见很明显的有3个中段，所以这里有甲、乙、丙。甲、乙、丙。那么第一个中段呢，第6小节到第12个小段，就是41节到第96节。那么这一段呢是 F G H I J K L 这几个字母，那我是用英文的字母呢来取代。在希伯来文原来的字母 ，OK。那么这一段讲什么呢？这一段简单的来说是十字架具体的工作。那么这个下面是烟熏的取代，那么这个我们等等会解释。就是说圣灵工作的目的，最后结果是什么？是要得着烟熏的，这是十字架具体的工作。所以你看，十字架的工作有两面。因为积极的工作呢，就是在第6小段到第12个小段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的。我顺便告诉您，有些人可能好奇，可能这里面有这个是简体字啊，那这个简体字不是在这里写的，这个是在新加坡那个有经常用的东西。好，那么下面呢，这个第二中段，就是乙这个中段，是13小段到第19小段。这是97节到152节，那么这个用了 M N O T Q R S 这几个字母，我再说，这是相当的字母啊。那么希伯来文里面的这个，如果用英文的为这几类，这几个字母。那么第二个小段呢？这是第二个中段。那么这个就是十字架交集的工作。那么你读这段的时候，你发现前面是十字架要自己达到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艰辛的取代，那是83节。那么到了这个第二个中段的时候呢，那实际上高级的工作呢，就是除去明白主话的障碍，我们明白主的话有许多的障碍，那么实际上一个一个要把它取代。这个我想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主的话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有许多的障碍，那么这个实际上呢一定要做清楚的工作，把这些障碍呢都把它清除，然后呢
那你看一面十字架做了积极的工作，另一面十字架做了消极的工作，所以到了第顶顶这个中段的时候，那就是第二十到第二十二小段，就是153节到176节，那么这个就是复活节，前面十字架是死的，那么这个就是复活节，那这个复活呢结果是带来丰富。所以我们在这一看，在右边哈，右边这个第一大段是耕耘的人，第二大段呢就是丰收的路，那丰收的路呢是从死亡的生命。所以就是如果你们回去把176节呢稍微读一读，那么我想这个大纲呢应该给弟兄们有一些的帮助。那么这个是这个帮助，我再说如果你觉得不是这样最重要，但要你就是说当我读读的话的时候，我觉得你如果这样去稍微分一分段呢，可能对大家有一点的帮助，否则的话你好像读来读去都差不多的。那么你如果真的这样读的话，你就发现你去找这里面到底是不是在积极工作，你去找到这一段里面是不是在消极的工作，比方你到第一大段里面你们注意，那么我今天读主话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那这个人我们应该具备哪一些条件，那么这个就是特别是第一大段很清楚给我们。好，所以我想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稍微看一下第一大段，就是现在我们要回到179篇，那么看完第十篇，你把这个分段这个大概记在脑子里面，然后呢我们很快的看一看这个诗篇179篇，因为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个是个中览啊，不可能，如果你每次我们可能细看啊，我们只能够大概的对这个稍微鉴一下，那么第十篇可以回去。那么为什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第一大段的是这个第一大段呢是讲到这个听话的人和人有关系，因为诗篇呢好几次提到心，我们心里心，而大部分的心呢是出现在119前面是五段，比方说第二节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原文是全心寻求他，那么比方说第十节我一心寻求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那么就是我全心寻求你。那么这就是什么，你如果仔细的读我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的比喻，你就知道，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那个撒种的，那么他呢就去撒种，他所撒的种呢就是神的话，但是你看见神的话是一种，在人的心呢有四种，所以后来我们的主解释说那么有四种不同的心，那么有的心呢就好像这种那个心呢就好像这个什么，就好像在路旁啊，路旁因为人走过的缘故，所以这个非常的硬，那么你看见这个种子呢一掉可是根本这个根不能深，那么根本不能深入，那么生命没办法深入，所以你看见这个就造成了，然后有的被根咬住，有的被荆棘把它夹住了，那么只有一种的心能够暂时在耶稣里面，那就是好处，好处呢就是说诚实良善。所以读圣经啊，和明白主的话和我们的心有关。如果你被世上的忧虑，如果你被世界你把你的心啊，把它团团的围住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那个你看见不是主没有说法，结果主的话从我们身上划过去。所以这个心呢，一定必须是良善的心，必须是诚实的心，那么那就是表示落在好处。所以很明显的就是你看见了，有的话有结果，有的话没有，路旁的是没有结果，神的话都说了，神的话是老百姓，但是呢问题就是他一定要落在心，因为圣灵呢是在我们心里面把主的话说过的话再把它说进去，有的人听见有的人没有，所以心是非常非常重要。你如果仔细去读这段圣经，因为什么？你就发现说，如果你把心这个词通通读过的话，你发现这个五段就算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个
很多次，那么你就照着说，这个圣灵说这一段呢，圣灵特别提到我们的心，和我们这个人发生很重要的关系，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我举个例子啊，看这里面，好，我们看第三十二节，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这个道不是神话里道，不是道理的道，是道路的道。所以这里的明显给我们看见命令的道路，命令的道路。那么第三十五节，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那个原文是求你使我走在你命令的道路上。那我想我今天呢，我本来想带大卫圣经的，就是大卫圣经里的很靠近原文。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一段，刚好今天没有带，所以我想我下一次再把读给你听，因为我想我的要求准确，我今天刚好没有带这些。那如果你根据原文的话，你就知道啊，这里不光讲了命，你讲了就是说讲了命运道路，那么也讲到这个就是这个什么像什么训词的道路，像这一类的道路讲的很多。那么像这一种的讲法就是。这种的命令道路了，训词的道路了，那么这个只有在这里，在这里有的。所以就是，如果你们回去有答对圣经，你们把它好好查一查，你们就知道。特别是讲到神话语的道路，特别讲到命令的道路，或者训词的道路，那么我想下一次我可以点给弟兄姊妹看，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现在你就明白，原来呢，主的话是有路，不是没有路。那么今天这个主的话的路在什么地方呢？那今天我们世界上讲路都是讲方法，但是不要忘记神的方法乃是我们的神。教会今天就要找更好的方法，神今天所要得的要更好的，所以人乃是神的方法。如果我们这个人不对，你看见神的话你就算是整天在那读圣经，因此没有什么收获。所以从这里我们要看见圣经读得好不好，读的话书好不读读的话能不能对我们有帮助，不是你花了多少钱，是你这个人是你这个人是不是对的人。那么如果这个人对，我们知道圣经人不对，根本你自己有很好的方法，你是到神学院去听听，我们知道所有不可能的事情都是人恶的。那么就是你这个事情里面说的是 A 是假，你已经非常非常好，是不是你真的明白？所以很清楚，神的话和我们这个听话的人不话的人不同。问题就是什么人就读出什么。所以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人必须对，然后呢我们读圣经才会产生，我们才能够我们才能够示范功德，我们才能够读功德。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这个人不对，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很自然的我们就没有多少。那么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仔细的看这四十这四十节，但是我很快的点一下，我们只看每一段一小段第一节就可以。比方说是第一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见为也有福。那这里行为完全呢，在原文就行路完全，意思是说你走在路上，如果你是完全，你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这个人已经离开埃及，不过这个人还没有到迦南，因为他离开埃及也还没有到迦南，所以他在旷野，在旷野里面，就是你不要忘记，这个任何以色列人，你只要经过旷野，你的脚不能不受限制。所以什么人是有福的呢？有福的人就是他走在旷野里面而没有被玷污的，这样的人，完全人，这样的人呢，就是有福的。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就很明，你知道吗？每次这个祭司啊，那祭司要去，不是要到圣殿里面、圣所里面去服侍以前，你知道他一定要经过一个这个祭坛，那么然后呢，一定要经过洗过。 祭坛代表十字架，洗濯盆代表什么？洗濯盆是代表什么？所以你看这个祭司要进去服侍了，因为他走在这个沙土上，那么怎么办呢？现在他要进到什么？要进到这个这个圣所里面去，所以他都受了污染，那怎么办呢？他一定要手跟脚一定要洗，用什么来洗呢？用洗濯盆的水。那洗濯盆代表什么？洗濯盆的水呢，就是代表那进入面前伺候神的那女妇女的她的这个镜子，任何的镜子是同坐，用他们的镜子把它做成了。所以难怪当年主的话的你看见。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就是证明说这些人是在路中。所以你现在很清楚，这个谁是能够读主的话，还有能够读的名字，啊，必须是在路道里。换句话说，这个人第一他已经蒙了拯救，第二呢，他是要往迦南去，他是一步一步往前去。那么我们要从迦埃及到迦南已经40年，他一站一站的往迦南去。那么圣灵呢，给我们是两年的时间，不是十年，38年是多久？只要我们两年，那经过42站，最后呢，我们进到。那么这个人换一个，这个人也可以，他不光是这个，现在呢还要往前。现在他要进到流奶，他要进到那个应许里去，关键还是他的生命要达到终极，因为奶是动物，蜜是哺乳，所以你把这两个加在一起，很明显生命。所以你现在你看这样的人，必须是这样的人，这个听话的人，这样的人，你看见吗？圣，那么这个就这样的人呢，他就能够呢。叫做主题，那我想我们详细的不去看看啊，因为这个这里面太多了。那么这里面有一件事情真的，就是第3节、第4节，这样的人呢，因为他是往迦南去，所以这个人是因此的。你看吧，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那么这里有个特点，是殷勤。读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这个人是殷勤。懒惰的人不容易发生的话，我们知道这个谁呀、啊？穆斯林说过一句话，他说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懒人得救。他这句话也许太过了，但是呢，有一件事真的，有一个很贵族圣经学者说，他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懒惰的人能够把这句话，这是真的。所以因此你知道一个很有名的解经之王，我们大概称他解经之王，英文叫这个 The Prince of Exposition， 这个人就是钱伯摩根。摩根，钱伯摩根，你知道他为什么被称为解经之王呢？那么有的人就问他一些秘诀，你知道他有个特点，非常殷勤。他早晨每天早晨6点钟就起床，就进到他的书房里面去，到12点才出书房里面。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你们现在你到伦敦，你若到伦敦，千万不要忘记，有一个叫 Westminster Abbey， 那个不是我们要去的，一个叫 Westminster Chapel， 那个 Chapel 啊，大概离这个火车站大概没有5分钟，你走路走快到5分钟会到。那么有一个这个聚会的地方，就叫 Westminster Chapel。那曾经有一度啊，整个伦敦每一次到礼拜五晚上，伦敦有2000人就聚集在那个 chapel 里面，就在 Campbell Morgan 那里就听他讲。所以你看他有的时候就用2年的时间把圣经大概的讲了一遍。那么现在我们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都是他那个时候，他那个。那么他怎么会给许多人帮助？他的秘诀很简单，他的秘诀就是早晨6点钟进去，然后呢12点才出来，没有人敢去叫他。所有他看的早报都变成晚报，没有早晨看报纸，从来没。他把最好的时间就花在那里。大家恐怕都听见过，谁呀、啊？都听见过，是伯克利，我们大家很佩服，觉得他的气质非常好。那其实伯克年轻的时候就是在山姆摩根底下做教，所以斯伯克问过他一个问题：你到底？他说：“你到底这个戏，你为什么不能这样用呢？”他说：“我每次起来要讲一段圣经，要讲一卷圣经以前，他说我不肯起来，除非我读了40遍，我才肯起来。”那这句话不要忘记， 这是他要讲这个以前叫读圣经。其实他早期的时候他读圣经是每一卷圣经他一定要读完五十遍，否则他绝对不拿起笔来做笔记。所以就是难怪他是九，他是阴性的。所以有一次啊，有人问他，他说 Tim Morgan 你的秘诀到底是什么，他用英文讲，那我把它翻成中文，他说汗啊汗啊是更多的，流更多的，这是他的秘诀。就是呢，今天呢，你看许多人吃饭呢，有两种，一种是吃饭吃得累了，如果你给别人吃的话；一个人吃饭吃出汗来，如果你吃别人的饭，对吧？你看你很快，半年能吃出汗来，但是有没有读圣经读出汗来？有没有读圣经读到流汗了？所以就是难怪今天我们不行，你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殷勤，根本不殷勤。这殷勤和什么？和追求有关。圣经说，你不光在路上，而且你不光是离开了安息，而且你竭力的追求，你巴不得能在两年之内你就能修完42章课程，然后在两年之内你就能修完大学。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的追求的话，你看见这两位就是主要把话说回来，所以很清楚这是理解。那么你看第二节呢，少年又怎么决定他的行为呢？需要追寻你的话。那弟兄姊妹，当然这里少年也可以就是指我们一般所说的少年，因为少年又怎么决定他的行为是要追寻你的话。但如果你读全本圣经的话，这个夺取的话和少年人发生的，和少年人发生，你说怎么知道？我给大家读一段圣经好吧，我们看看这个约翰一书，你看哈，这个约翰一书啊，这个约翰讲有三教会里面有三种人，一个是父老，一个是少年人，还有呢小子。那我们再看十四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四节，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那这是父老的特点。少年人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长存在你们心，你们也胜了那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少年的特点。所以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神是把话托给少年，这个少年人当然不是指说跟着年龄上的少年人，是指说属灵的少年人。那么你看见他们刚强，为什么？因为神的话在他们，神的话在他们的口中，神的话也在他们的心。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少年人又怎么决定他的行为呢？是要追寻神的话。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相信，如果一个人真的希望他一生让主的话存在他里面的话，他应该趁着他人生的早晨，就会。所以你看，一个丰富的人，特别是被主用的人，你发现他常常是在年幼的时候就把神的话丰丰富富。所以经过了几十年圣灵的工作，然后你看见他变成了丰富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忘，什么叫少年？少年就是在我们一生中间早晨的时候，最好的时候，最好的时光叫做少年。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我们应该把我们最好的时光用在这里。很可惜有的人呢，都是累得不得了了，然后读三章九节，然后读了一半就睡着了。因为他最好的精神都是给世界去。有没有人向主许愿的说啊？我也做世界主，但是呢，现在我是把最好的时光。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少年人又怎么决定他的行为呢？是要遵循你的话。那这里的话是 logos， 我们说过这个 logos， 在希伯来文没有 logos 原因嘛，这个用的不是希腊文嘛。但是这个字在119篇里面用法呢，是相当于旧约的那个 logos。所以呢，是要遵循你的话，我全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得罪。那这里的话 理论，我刚才说过是和这个雷马对应的那个希伯来语，所以呢那是指出生命的话活的经验，就是在已经说过的话我们要遵守。那另一面呢，我们要把主所给我们那个话藏在心里，因为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今天呢，我们要藏到心里，免得我相信。所以今天你们看见了，这个就是基督话语，这个道理。那么第三呢，第三就是第十七节，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那第三个给我们看见，基督话语是仆人，他是个奴仆。所以在这里非常要紧，除非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他，愿意做他的奴仆。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误会不明白，如果我们奉献不彻底，迟早有一天你看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是看不见。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懈怠不可推迟，这是主张，但对有的人这句话根本看不见，他看不出这句话原来和主所给我们的生命有关系。这个越丰富的人才能够懈怠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许多时候，因为我们舍不得借点，我们最好你我们做朋友可以，但是不要借钱借来借去。但是主的话什么？主的话说借债不可以。那么许多时候呢，因为我们跟不上，所以那么你读到主说，你人如果打你右眼，你左眼也转过来。那我问弟兄，我们这三个这句话，你真的觉得这句话是主的话吗？你敢把这句话交给你的儿女吗？特别在美国，我觉得在美国实在不容易。你在美国，特别在公立学校里面，你敢不敢教你儿女？你普通如果你的儿女被欺负了，那一般的教我们打回去，你又不打回去，他认为你软弱，他更要欺负。那么弟兄，你真的做父亲，你敢不敢把这个话说出来？所以弟兄，现在明白。我们的主给我们栽上的教训是，这些话都是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不要忘记。我们以为说打人、打还手都是智慧，就说不，你讲的第二个人都是智慧，打人呢是最愚昧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为什么我们不懂得这些？我们有人就把这句话就把它改掉，或者把它四连接。我常常说过，不是有一个弟兄吗？结果他说在学校里面有人打他的左脸，他结果就打回去了。因为圣经说如果打你右脸，你看左脸也转过来。如果右脸打的不是我右脸，打我的左脸，我当然打回去了。所以就是你看见吗，如果你在主面前不是个奉献彻底的人，你迟迟早早要把这个话改掉，而且慢慢说不必要哦，你的这么是奉献，何必要追求。你看见许多时候这些是借口，叫我们可以不要遵守主的话。那在这些弟兄姊妹身上有很多话，有很多主的话他根本不明白。心态也是这样，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很佩服今天每一个人，已经在美国所有的书店都有威廉巴克的书，中文叫翻译巴克莱，那么很多人很喜欢他的东西。但是不要忘记，你如果真的读他的东西，你就是非常非常有问题。而且心态的神学家根本他就是不承认他的心态。那么你读到这个五个饼两条鱼，你就看得很清楚。他认为五个饼两条鱼是怎么成功的呢？就是当别人在那讲道的时候，很多人很受感动，结果从口袋里都拿出五个饼两条鱼，全都吃了。这是你能相信的。威廉巴克利再说来是一个圣经学者，没有说他的确有他的优点，难怪很多人喜欢他，但是他所有的书里面既要害书是都有，但是就是他就是不能相信神，所以神意在他身上是完全是看不见，有的地方他看见，他也看见神的爱，但是要小心。你如果仔细去看他对于主耶稣的救恩，你就发现他 你就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弟兄们，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为什么有许多人他变成惊叹，非常简单，就是他宁可改变圣经来生活，他不肯改变自己来生活。所以你大呢还是神话，你如果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的，当然神的话比你大，但如果你没有奉献，迟早有一天你按你的头脑 你觉得我的理性是一切，那么就是什么难怪你问 William Barclay 的话，他告诉你主耶稣其实不是走在那个水上啊，他刚好是走在这个沙滩旁边。你不知道到这个浴场不是到那个海滩去吗？有的人不是在沙滩附近走来走去的。他说你其实主耶稣是在沙滩旁边走，然后他从远远看过去好像走在水上。因此这是笑话，你去读圣经的上下文，我们的主那是很明显很明显，那个很明显很明显，那根本不是在上。所以就是你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你看见这些人等于认识，结果你看他每次都到这些地方根本就看，什么都就看不见。你会相信今天有80%多基要派的圣经学者相信说，这个约拿根本不是历史，约拿是预言，预言是伊索寓言的预言。你读过伊索寓言，你读过伊索寓言，你就知道说那根本不是真的。那么，所以呢，他们告诉你，我告诉你说，主当然可以用比喻来教训我们，主也可以用预言来教训。所以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个约拿是约拿是预言，因为他们不会相信说什么约拿的一肚子水三天三夜就活了，但他忘记。神当初啊创造，你记得创世纪的创造啊，一次三次用的创造，有一次的创造是创造大鱼。这个大鱼是干什么创造的？在地中海老早就约拿预备好了。所以从创世纪一章神创造老早就想到约拿，想到说啊，今天有一天呢，人恐怕不能相信。所以这英文翻译叫做翻译新语啊，这个完全翻译错误，是翻译的错误。那么所以有的人说，那怎么可能约拿会被吞到你肚子里？因为这个金鱼啊，第一金鱼呢喉咙很小，连这个连塞一个这个橘子都塞不进去。第二呢，金鱼满嘴是牙齿，所以这个约拿还没有到肚子里，这老早就化成就一变成粉了，不可能进去。但是第二点，你发现圣经从来没有讲金鱼，但这一段都在地中海。真的有一种金鱼根本没有牙齿，真的有一种金鱼它嘴巴一张开，然后可以把一匹的马就弄到它的肚子里面去，那么这个肚子可以证明给大家看。所以这有什么稀奇？但是你看见吗，今天呢，人宁可他们人一开始是不可能给我们找见的话，不可能我们不认识神的创造。你不晓得神当初创造的时候，神老早就为约拿创造一个鱼，能够叫他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不会出事。而且你记得他在里面还祷告，所以证明他并没有已经有自己知觉。那么怎么可能在鱼肚子里还能祷告呢？原来是个地中海的大鱼里，大鱼啊有一种鱼是靠着肺，靠着肺来呼吸，所以它里面有很大的气腔啊，腔就是内腔的腔，很大的气腔。这个气腔呢，如果你吞进去，吞到鱼肚子里，吞到那个气腔里面去的话呢，站起来大概是约拿的高度，躺下来有两个约拿那么长。那所以我想，这是约拿祷告是没有问题，在那祷告是很不舒服，但是可以祷告，而且呢是全世界全历史最好的一个祷告，你记不记？所以就是你看见吗？许多人呢，就是因为以为他懂得一些，他就觉得很了不起。所以你知道的，许多人拜偶像，有的人就很佩服他，很佩服他自己的头脑。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些人因为他没有把自己奉献，他觉得他的头脑提升了，没有想到他的头脑是被造出来，他的头脑被睡造出来，他的头脑根本是做不到。你相信吗？一个这个被毒就侵犯的小孩，刚才你的刚生下来，又父亲吸毒，母亲吸毒，所以动不动他就发作了。那么你想想，这个人脑子能用吗？我们这些已经被毒毒害死，我们这脑子能用吗？所以非常可惜，你看见吗？许许多多的心态的神学家，几乎都是一流做学问的，但是我不管他的学问怎么样，神的话他不理。有许多的话根本对他来讲一片，根本就圣经对他们是封闭。所以就不要忘记，我们不光是奴仆，我们做了爱人。所以今天你不能要求这个话来改变来迁就你，因为我是奴仆，我们要的是让我改变，你等我来改变，好让我来迁就你。所以就别忘，必须是 所以不止如此，我们要求主用厚恩来对待你的奴仆，使我存活，然后下面呢我就能够追求。然后这个明白和眼睛有关，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那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头脑就可以了，不，我们心中的眼睛必须得开。所以说，你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这样我就能看见神话里面。那么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25节，我的禁令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解。我们这个肉体呢，本来就是基督徒，所以肉体不能够做什么，只有被主救活的人、属灵的人才能做什么。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如果我们一直是肉体，我们一直是卑下的，这就是什么？我们不会明白什么。所以这点要记得，我们的性命是几乎归于尘土，换句话说，贴近尘土，我们全身都是泥土，就是那我们的人本来就是泥土的。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所以只有被圣灵用主的话救活的人，属灵的人，他才能够明白。那么最后呢，我讲第33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道。那这个人不光是遵守，而且是遵守道。这里有一个人不光是读主的话，而且对主的话是完全执着，十分执着的，他不肯放弃。他如果一遵行，一定是遵行道。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顺服是明白主话的。有一个法国神学家说的，他说顺服呢是最好的圣经知识。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主的话，一定要找圣经知识，但是我们不肯顺服。顺服是最好的圣经知识。所以何圣人怎么说的，你也说，他们许多人要明白神的旨意，有人问他到底怎么能明白神的旨意呢，他说90%不是顺服，然后剩下5%呢就是明白。我们倒过来，我们一定要先明白，然后才顺服。但是在属灵的事上，所以我们主说，凡立志遵行，立志遵行神旨意，他就要明白。所以我们看，你看见了，属灵的事跟世界上是刚好是相反的。今天我们顺服有多少，我们明白主的话。但是这里不光有一个人有数，而且他是遵守。那么很清楚，从这5小段，你就能看见读圣经的5种人所要具备的5个条件。第一，他是有追求，是路上；第二，是道理；第三，他是个徒弟，是个奉献；第四，他是一个属灵的人。他虽然他的人贴近肉体，贴近泥土，但是是被救赎。那第5种，你看他是顺服还是顺服。那么弟兄们，现在我们要问，如果用这个5个标准来衡量我们的话，那我们有没有资格来自己的话？我相信我记得我一次在巴西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讲完的时候，有一医生跑来，他说：“怎么照你这样讲，我们都要不听？照你这样讲，我们根本不配。我们哪一个人可以像这里所说的条件？”我说：“感谢你，等一等，下面你看主席对我们说。”所以41节就是你这个5段过去了，然后41节，耶和华，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那就是只有被带到尽头的人，只有在主面承认主啊，我连这个5个条件，没这个条件是具备，我是不行，我是无有的，我是不行。所以现在你这个祷告说，求你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救恩临到我。